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这个礼拜呢是四月最后一个礼拜，那我们在整个四月里头呢推动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报告台长。所以呢特别向听众朋友再次说啊，因为好像上个礼拜又说，这个礼拜又说，每个礼拜都在说，
每天都要说，
对，每天都得听啊。因为呢可能你说过以后呢我们会有一点点改变，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哎，我们有改变，可能你也有一点改变，例如说你是那个房间原来向南的，你突然呢就把那个天线呢就拉到向北的方向，那可能也不一样。
哦，是有听众就反馈说收听不好啊，我们问他你在什么地方啊，你向什么方向收听啊，然后呢他就尝试往北再试一下就很清楚。哦，我就发现原来呢有时候你在不同的居住环境需要有一些调整看看。
我跟你说，我听聊电台呢，如果我在公园里头听呢通常都非常好的，通常问题都在室内，所以呢你愿意到楼下那个公园里头呢就听呢就通常完全没问题
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个多走一步，不单是拿个收音机出
来，冷啊主要问题是，
再试试看。因为呢我们广播时间要么很早要么很晚，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也明白。所以呢这个只是鼓励希望，但是不是一定要或强迫性。
对，但是呢真的老实说，我们短波的信号呢现在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收听呢，我们很需要你的那个数据资料。
对，
因为始终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旧的技术，那到底在未来真的值不值得继续做短波的这个发射呢？这个真的一直我们都在思考，从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
是的是的，那当然我也知道呢一定有一些人还在收听，正如呢我曾经看望过一些听众，他说就是靠内部收音机了，那但是有可能他根本接收不到我们在呼吁请他给我们发信息，对不对？又或者他根本不方便发，不要紧，所以就靠其他朋友，如果你可以的话多走一步。
哎，如果你去旅游的话，好像万峰这么喜欢去旅游，每时每刻都带着那个收音机，然后呢就有空就晚上开一开，然后呢就写好那个 sample， 就怎么信号就告诉我们就好了。
除了信号收的好不好，记得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几点听，你向什么方向用什么收音机就可以了，
就拍个视频给我们发电邮
也
行。
也可以啊，好像这位3025的朋友说呢我用的是德声320的收音机，灵敏度呢算不了算是不错的，但是呢不是高端机，属于中端的机型。那155千赫怎么会有时没信号停几分钟呢？好像停电一样沙沙声，没有信号，愿神与我们同在。
对了，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你的那个资料那个资讯。那万峰呢也试过有几次呢带了收音机去听这个信号，然后呢到达的时候发现没带电池
那赶快去买呗，第二天又可以吃了，
想省钱就没买
好，那希望
反正康宁不会罚我，所以
不要像万峰一样乌龙的啊！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个要预备好，不然下去发现没电池又跑上去再找电池就很麻烦了。那我也说过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请听众朋友帮我们合听呢，还要很晚的然后呢跑到街上去，那我现在下着雨，所以听着
非常伟大
给我拍的视频我看着都很感动，我的心里面呢就好像外面的雨下着一样下泪了，真的是
非常感谢你真的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呢替我们当一些的义工，因为我们都在想然后电台呢经常靠着同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但是呢有你们的参与更好，未来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发掘大家潜能的一些的服饰来参与，例如现在已经有个广播梦工厂了跟来念这个卢文牧师的稿件了，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类型呢？那就慢慢去看看吧。
对，我告诉你啊，这个来参与的人也真的不少，康宁都一个一个都听了，而且一个一个给你写评语了，你会收到的啊。小唐姊妹呢已经在预备，因为呢另外一个要处理的部分就是卢文牧师的稿件，我们还是要先做一些修改， 然后才能够发给听众
朋友。你敢修改卢文牧师的稿件，哇，厉害了，
是必须要的。我们作为专业的播音员呢，稿件来不能就这样照读的，一定要先看一看，要顺一下，对不对？所以呢，除了康宁啊或者同工帮忙做这个事情呢，听众朋友拿到以后也要自己再顺一下才好录音。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灵感孵化场，那希望呢听众朋友你也能够从参与不同的节目当中，你也孵化出属于自己的节目，然后给我们推荐。
哎，我告诉你，这个栏目呢想法就是呢，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他怎么从一个小灵感，一个生活的兴趣，哎，就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节目，过程有什么难处跟你分享，希望在这个过程你也可以学会未来自己构想节目。
请来李诺。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啊，又来到熊乐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了。今天呢非常特别，因为呢熊乐访问了这么多的同工们呢，非常特别的就是做音乐的同工好像还没有访问，所以今天呢熊乐就请到了跟我很要好的一位同工，请打声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诺，就是熊乐要好的这位同工了。嗯，
对呀、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么要好呢？因为呢，跟李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聊一些关于诗歌的话题，或者是呢诗歌节目的话题。还有呢，李诺现在有一个节目叫做《一起弹唱吧》的这个节目嘛。
对
啊，熊乐还记得呢，我很荣幸呢去做了一集的嘉宾。所以呢，今天想要问一下李诺，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去写一个这样的节目呢？
因为当我进来电台服饰，其实参与过很多节目，都是一些话题探讨啊，或者包括一些跟我们的信仰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想我能不能做新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教会服饰里，因为我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都在教会里边参与敬拜的服饰。那一开始可能是会伴奏啊、伴唱啊、带领敬拜啊，好像这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看到的有关敬拜的服饰我都尝试过参与过。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呢，尤其是后来也接触到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同教会的敬拜方式，那我就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说是不是现如今我们在敬拜上面啊，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一是可能概念上的模糊，就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寻求某种标准的敬拜方式，这是我的一个观察。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资源上，在知识和技巧上的一些缺乏。那么为什么说到这个点呢？因为很多时候啊，因为大家对于敬拜的本身的认识可能比较模糊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们教会敬拜不好是因为没有好的乐手，我们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乐队的配置啊，我们甚至没有好的灯光舞美，所以我们的敬拜不够好。所以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那个眼前的限制，以至于没有办法更好的投入在敬拜的服饰，也不能更好的享受在敬拜当中。所以呢当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再加上我们的团队当中还有文乐弟兄，他过去很长的时间也是在敬拜的团队里边服侍，那本身私底下我们两个也经常在一起有互动啊或者什么。所以呢我就想，哎，是不是我们两个可以做一个组合搭档，通过这种两个乐器，就是非常简单的方式，能够给大家第一个做一个演示，就让大家看一看，哪怕是简单的乐器、简单的编排，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敬拜的。那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就是说，也让大家能够 更多的去理解和认识敬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不是只是需要用那种外在的形式上，或者说所谓标准的配置上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而是说即便我们很简单，我们也依然能够敬拜。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构思这个节目的时候主要是这个考量。但是呢，我这里我觉得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用一起敬拜吧，而是用了一起弹唱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当我说敬拜的时候，我认为它应该涵盖更广的面。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边，敬拜跟崇拜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想，哎，敬拜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是有更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只是唱歌，然后也分享跟诗歌相关的内容，所以呢，就变成我们最终说啊，叫弹唱吧吧，刚好我们又弹又唱，而且我们也一起弹弹诗歌，弹弹敬拜这样子。
啊，李诺，你倒是说了我刚才想要问的问题，为什么不叫啊一起敬拜吧，而是叫一起弹唱吧？啊，果然是好朋友啊。对啊，所以呢，熊乐也想要问一条问题，就是呢，一起弹唱吧，它跟其他的诗歌分享的节目，除了就是弹唱这个背景以外呢，还有什么跟其他的诗歌敬拜的节目有不同的呢？
我觉得这个点呢，就结合到我一开始说到设想这档节目的初衷目的这个角度。因为真的是看到很多的教会呢，在敬拜方面，尤其是在敬拜的真理方面，在敬拜的认识上面呢，是有一些模糊或者说是不够清晰吧。所以我们更期待的是通过我们这样子弹唱的方式分享诗歌的同时呢，引导大家更多的思考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就是我认为跟其他的音乐诗歌类的节目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其他的节目我想更多的是注重在这首歌本身，或者这些歌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如何。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其实诗歌呢，它更像是一种我们使用的元素，可以使我们调用的一些工具。但是我们真正背后想要展现的是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尝试，本来快的歌我们就把它放慢唱，本来慢的歌呢我们就把它提速唱。就是我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展现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敬拜不是有一种标准答案，诗歌也不是只有一种唱法和表达，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否是在一个敬拜的状态里边。
这个挺好啊。我觉得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另外一条问题想要问呢。啊，如果想要分享歌曲的本身呢，歌曲的故事啊，或者是敬拜本身的事情的话，那么诗歌分享的部分为什么不去播歌，而是在现场去弹唱呢？
因为本身就是我刚刚讲的其中的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我们更期待的是通过我们的弹奏，通过我们的演唱去呈现。有的时候我自己哈，就我的太太有的时候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她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拍子不太准哦，啊，这个音好像没有那么准哦。其实我自己知道的，因为在现场 live 的现场呢，唱歌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唱不太准。但是我也想，这其实也正是我们的敬拜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跟文乐，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很感恩的，就是我跟文乐在敬拜方面的一些想法，一些期待，甚至是一些努力的方向都比较匹配，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你看原来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个义工加入，原来是文乐弹琴边唱歌，我弹吉他边唱歌，我们两个其实没有太多的条件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的，基本上就是通过唱的方式互相交流的。可能我唱完一段他进来，然后就有的时候再去唱和声啊，再去有一些变奏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动态的敬拜，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我在播一个 MP3， 我知道这个歌词重复了多少次。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教会的敬拜，它可能受困于原唱怎么样，原唱的前奏是16个小节，我就弹16个小节，原唱的这个主歌部分重复了5次，我也重复5次。但是我们认为敬拜不应该是这样的，敬拜应该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内心想要透过诗歌表达东西，我把它表达清楚，这个最重要。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用现场弹唱的方式，因为其实考虑到它就是一个很可控的，可以随时的去变化的一种方式。
嗯，的确，熊乐在听到李诺你的分享的时候，就会想到，对啊，其实敬拜就是一个呢，个人对于上帝的一个的呈现。然后呢，我们人的呈现呢，就会有一点的瑕疵，有一点的不完美，因为这个是现场敬拜，而不是在录一张唱片，所以呢，有一点不完美呢，也是整个敬拜的过程啊，这个的确挺好的。熊乐也想起呢，有一次跟你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一次做嘉宾的时候呢，会觉得啊，那个敬拜里面的感受跟诗歌很有这个碰撞，还有呢，真的很融合。那么想要问一下李诺。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一些你们预料之外的火花呢？
我必须要承认，在起初我们构思这档节目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考虑的还是，哎，怎么样影响大家的一种敬拜的观念，或者说给大家有一些参考吧。但是后来呢，我真的是在越做的时候，再加上我自己在日常服事当中越感受的时候，哎，我觉得这种使命感就更强了。就是怎么样使用我们各自所拥有的一些可以说是有限的经验也好，有限的能力也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享受敬拜，并且呢建立起正确的敬拜观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得到一个听友的反馈，他就说，偶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就觉得哇，原来敬拜是这样的，那我就在想，那会不会在教会里面，过去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系统的关于敬拜的教导和训练，以至于呢，大家就是啊，我有时间我就上，我对唱诗歌有兴趣我就上，但是这种所谓的可能将就着参与在服事里边，长此以往的话，有时候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个人生命带来的是一种消耗，而不是一种持续的长进。所以呢，当我们持续在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我们不仅是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去演示所谓的敬拜，其实我们也与此同时可以去鼓励大家能够更深入的进入敬拜，甚至去建立更好的这种敬拜的团队和敬拜的态度，以至于不仅是敬拜团队得到造就，也可以透过敬拜团队去祝福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呢，自己的节目可以有听众来共鸣呢，的确是一件非常有鼓励性的一件东西。但是呢，熊乐这里又会有一个问题跳出来呢，会不会担心就是敬拜的时候就是自己跟同工们呢在享受，但是呢，听众很难有共鸣，会不会担心有这个状况的出现呢？
哎，我觉得这一点这个问题特别好，但是呢，我每次想到就是我们电台的听众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感恩，因为过去我们电台的听众都不断地表示很喜欢听诗歌，哎，所以其实对我跟文乐来说呢，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弹的或者唱的不如人家好，不如原唱好，不如放原片好，但是呢，这个过程反而对我们是一种训练的过程。因为虽然李诺说过去十几年在教会里边参与敬拜服事，但是我必须承认，最近的几年呢，我在教会带领敬拜的时间越来越少，去伴奏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其实反而在唱方面呢，好像功力有点衰退了，但是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得以训练。那训练的过程就更正如刚刚熊乐你表达的跟我们一起敬拜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听友基本上给我们的反馈是很享受在我们在唱诗的这个过程，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刻意的会把节目安排成完全的敬拜，就是中间没有人的分享的，就是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完全的有敬拜和祷告穿插在里面的。我其实得到的反馈听友是很喜欢的，但是呢，确确实实我必须要承认，如果我全部做这样的类型的节目其实是轻松的，因为如果我选了熟悉的诗歌，然后就相当于是在我的所谓的舒适圈里面，我可以自由的敬拜，反正唱完30分钟就够了。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更多的时候要想我该说什么，
是
我该通过这个节目，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分享了可能2首诗歌3首诗歌，其他说的时候我们要谈什么聊什么。所以确确实实可能会有所谓的是不是担心大家投入不进来，大家已经习惯听诗歌了，也很喜欢听诗歌，反而这一块不是特别难。我有的时候更 更有点忐忑的反而是我讲的部分，会不会大家觉得太枯燥？
啊，对啊，我觉得李诺你说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呈现呢，不单只是一个敬拜节目应该要注意的东西，而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主持人应该要有的一个 sense， 一个的修养啊。因为我听得出呢，李诺你除了就是在想啊，不要让自己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呢只顾着自己享受啊，反正就是敬拜嘛。
对对对，
就啊让他这样子过，而你是要考虑到啊电台的主题啊，或者是听众他们的生命那个时候需要听一些什么的东西而安排节目在里面当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挺好的。然后呢熊乐也是有听一起弹唱吧这个节目嘛。熊乐就留意到呢这个节目里面呢好像李诺你刚才说呢，除了诗歌分享的部分呢，当中呢占了比较多的比重，就是在分享聊天的内容无论是聊这个关于敬拜的内容啊，教会服事的内容啊。那想要问一下呢如何可以做到每个星期都分享不一样的东西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我回到我最开始做弹唱吧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很坦诚地说，我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就是我会觉得会不会有些内容呢，其实我们可以很细致的、很深入的去谈的。但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关敬拜的一些内容和教导，虽然你可能可以延伸很多，但是核心的问题几乎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当我在设想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去考虑一些更场景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从我实际观察到的，比如说我的教会的状况，或者我了解到其他教会的敬拜的状况，我从那些现象当中去看到一些是不是我们可以探讨的方向和内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当时我们也非常明确的讲，我们是鼓励参与敬拜服事的，以及你对敬拜服事有兴致的弟兄姐妹来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有了一种这个用医学的角度有点像问诊的感觉，就是我们普遍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对话以及我们一些具体的演示的方式，可以让这些东西呢有一种更生动的呈现出来，帮助大家去理清楚一个思路。
那么来到这里呢李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分享给一些想要制作音乐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
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可能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泛的一些标准。我觉得如果回到我们个体来说呢，其实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兴趣点。我甚至都在想一件事儿，如果你是学音乐，能不能去做一档节目呢？我觉得也可能是可以的，就是你把你学的过程分享出来。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构思一档节目的时候，就是刚刚熊乐也再一次的强调了，就是所谓的节目的目的性的问题。当我们明确了这个目的性，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只需要关注你能够调动什么样的资源。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把吉他，那我就用吉他弹唱，那如果我没有呢，好了，那我就哼唱，是不是也可以？当然如果我去播那些碟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最重要的那个点就是说，当我明确那个核心还是那个核心，然后呢就去看我自己的资源。尤其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建议的，就是我们去太过于要求自己达到某种高的标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其实它不是说你已经 OK 了所以你去做了，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装备。其实神也会使用你，当你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相信熊乐很多的同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神使用我们在某一个处境里，并不是我们已经完全100%OK 了所以神用我们，而是说神认为或者说神的计划里边需要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一些训练和塑造，无论是技巧上的还是头脑意识上、知识上的，还有就是生命层面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投入在节目当中，看似是我做了一个节目，看似我去开展了一个什么事工，不是，我们仍然是神手中的工作。
是，
也就是说我们仍然 然是被神在使用。那这个时候你要察觉的就是神赐给我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环境和什么样的工具，以至于我可以更好的利用它，而不是我带着一个极高的标准，我是一个完美主义，完全毫无瑕疵的，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过自己，不是说我们没有去要求，而是说我们让神来要求我们，不是用人的标准去看这个事情。
嗯，谢谢李诺的分享啊。啊，如果熊乐要总结今天的分享的话，熊乐可以想到四点。第一呢，就是呢，做什么类型的节目都好，都得要去留意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就是呢，音乐它只是一个辅助，最重要的就是音乐背后的人还有神的故事。第三就是呢，要接受节目有可能是不完美的自己是有瑕疵的。第四呢，最后一点呢，就是呢，要留意一下神给自己有什么的恩赐，哪一方面是比较强项的，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样。
没错没错，总结得非常棒。
谢谢谢谢。那么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你的节目可以呢透过这些的分享帮助你孵化出来。这里是灵感孵化场，我是熊乐。
我是李诺。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广播梦工厂。
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主持人永恩。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主，我要拍手赞美，开口赞美，要赞美你，让我们感受你。
是的，离了主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2025年，永恩和你一起努力，住在基督里，多多结果子。
爱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我们收到一个信息就很有趣的6191，他就说现在呢我试过打电话打两次，拨通了两次的电话，但是也打不通。但是我想跟你分享，我就是一直有个困难，不知道怎么跟良友电台可以连上线。但是我明明收到你的信息了。
对啊，他说呢，我只有在神面前祷告，愿神大大祝福宝贵的电台。那谢谢你的祷告，而且呢，你祷告之后，你这个短信也发来了，我们收到了。你可以继续用这个方式发短信给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交流。我们主持人应该会回应你的，但是如果你想指定某一位节目某一个主持人的话呢，请你也在抬头写明主持人的名字，那就更好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9095，就是问刚才我们说的，我听说卢文牧师还有几本见证集，现在有没有呢？那我推荐你，你听我们的广播梦工厂，你就可以慢慢把卢文的见证从头到尾都听一遍。
广播梦工厂
啊，对啊，我们播这个卢文牧师的那个见证稿件之后嘛，还有可以听卢文心底话，他50年的侍奉都跟你说了50遍了哈。
对，其实如果你喜欢卢文牧师分享的话，他现在礼拜六礼拜天在卢文心底话里面就有很多他自己的分享啦。
对了，记得留意这个卢文心底话了。好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能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